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在主里面有交通和分享。我们要继续借着诗篇上的话跟以赛亚经上的话来跟你求你来引导和带领，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光中蒙眷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来看一下今天所要来谈的诗篇二十二篇。那我们先把诗篇二十二篇读一遍，诗篇二十二篇。
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仇敌之人，被众的凌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你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极难离弃我，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陪伴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像张口，好像狮，好像抓狮狗叫的狮子。我如水被放出来，我的骨头都枯萎起来，我心在我里面不断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软垫，我的舌头丢到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此地的尘土中，
我配得着我喝吧，然后我安插我的手脚，我的骨头都很软弱，他们暂时耶和华求你不要离弃我，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血泪。
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真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里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面前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们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是他所行的。
好啊，诗篇二十二篇在整个圣经里面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诗篇啊，弥赛亚的诗篇啊，弥赛亚的诗篇讲的就是说啊，他在当中有讲很多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那这个二十二篇讲的跟二十二篇啊、二十三篇啊、二十四篇。这三篇也是一个连续性的三个诗篇。那么二十二篇呢，是主要的是讲十字架，讲十字架。 那么二十三篇呢啊，讲的第一节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怎样引导我啊，引导我是主的羊哦。那二十四篇呢啊，讲的是那一个啊，这个讲到的是众臣们要抬起头来啊，因为那一个啊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二二二三二四这三篇都是讲啊跟那个耶稣有关的。那么二十四篇讲的是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二十三篇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二十二篇讲的是那一个牧者呢，那一个牧人呢啊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三篇，如果从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去思想，就很容易懂，因为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讲到这个二十二篇十字架，二十三篇就讲到啊，主是我的牧者，他要引领我，那么就讲到好牧人是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跟从他的，跟从他。那二十四篇就是讲到最后啊，那一个牧长显现的时候啊，带来的荣耀。所以啊，这三篇讲的就是啊，耶稣是啊我们的牧者。啊，那所以第一个我重复一下，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十字架，啊，好牧人为羊舍命，啊，那第二个讲的就是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因为他带领我们，每个人都是二十三篇都是他的羊，二十四篇讲他就是那一个荣耀的啊牧者，啊，最后他再来，所以这三篇就讲到啊，从羊跟牧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看。那我们就来看，那么呢，所以三篇他讲的不一样，第一篇讲的是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讲耶稣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啊，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个，那我们只有二十三篇是不行的，只有二十三篇说耶稣是我的好牧人，那这样子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耶稣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啊，那你为什么叫我碰到这个困难，碰到那个困难，对不对，哦，那你不是使我这个啊，这个在可安歇的溪水旁 安卧在青草地上吗，那我的生命中中怎么会有高低起伏，怎么会有许许多多啊，好像很多艰难，对不对啊，所以虽然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可是我们在世上不一定全然都可以那么坦然的度过，哦，那所以每一篇都有它非常重要的，哦，那基础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哦，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先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再讲说我是啊也啊真正的牧人，所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从我走，那最后讲的就是他要再来的君王，哦，他是那个牧长显现的时候。好，那这一篇二十二篇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历程，那么一到十一节跟十二到三十一节它是两个在思想上的段落，哦，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十一节，第二个是啊从十二啊到啊三十一节，那每一个段落里面又分着三个小段啊，那么从这个第一个诗题来看的话，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朝露啊它的字的意思就是早晨的那个露，早上的露，啊，那如果你用画面去想早上的露是什么，早上就是那个雾，还有一个啊雾还没有散，然后在树林当中你看到的鹿，所以你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清新，是一个在当中的一个，在当中的一个有一点寒意，有一点凉，也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安静，有一些宁静，所以它大概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那我们不太晓得那个调到底是要怎么样，所以啊，诗歌有很多调，很多调，那这是其中一个啊，朝露的调的诗歌。好，那么从一到五节，一到 五节是一个啊，先讲到一个情境，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好，第一节就已经是十字架上的话，对不对？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这一个啊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他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这就是十字架啊，这就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也就是那一个好牧人要喂养舍命的时候，那么他在那个十字架上啊，当所有人的罪孽都背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向神发出的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啊，所以这是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苦难啊，从这个字面上来看是跟神啊分开的，隔离的啊，被弃绝的苦难啊，苦难。然后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啊，所以啊，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讲到啊，你是我的神啊，我不断的呼求你，不断的在当中向你发出祷告，哇，我这样的受苦，但是呢你怎么都没有声音，都没有回应啊，好像神在当中全然的啊安静了啊，全然的没有声息的。那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我们的祖宗依靠你啊，你便拯救他们，哀求你便啊这个啊解救他们啊，他们不羞愧。所以三到五节就讲到啊，但你是圣洁的，是以赞美为宝座的，就是你是那一个在过去使我们的祖宗啊有那样的很深的一个经历的主啊，所以呢啊，你实在听他们的祷告，你实在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啊，他们实在向你发出赞美，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我的光景是啊，我向你呼求，向你在哀求，但是呢啊，你在哪里，对不对？哦，那是我们的祖宗却在当中啊，实实在在经历你的，他们也向你发出赞美，所以这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征战啊，一个征战。一方面啊，就知道哎，神是听祷告这个拯救的神；一方面自己又实实在在陷在那个苦境当中啊，不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内心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冲击。那六七八三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这三节也是十字架上的情境，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围观的人就是这样说嘛，是不是？他说他自己是神，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那就看上帝怎么来救他啊。所以这三节还是讲什么？还是讲十字架，还是讲十字架，就是我的处境啊，是被羞辱的，被藐视，被耻笑的啊。因为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啊这一个信靠神的，但是呢，哎，上帝怎么都没有来救我？上帝怎么都没有来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是不是啊？那上帝如果喜爱我，那么为什么上帝都没有？所以人啊带出来很大的耻笑。所以你可以知道一到五节是一个里面的心啊，里面内心的光景，内心里面非常痛苦，对不对啊？因为啊一方面啊知道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拯救，可是自己的遭遇却是那样的艰难。那么六到八节是外在的，外在的自己里面已经非常艰难的，非常困苦的，可是外面呢，外面的人啊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就嘲笑，是讥笑，是在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在当中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对对啊嘲弄。所以一到八节啊，一个讲内在的，一个讲外显的。那么九到十一节呢，又是一个 一个在当中的一个啊非常深的一个在当中的跟神的一个祷告。他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啊，九到十一呢是讲到你啊，上帝是谁啊？你是叫我出母腹的，啊，就是说这个我这一生是你定的，对不对？啊，是你叫我来的，是不是？你使我在这世上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啊，我在母亲的怀里，你就让我有倚靠的心，啊，这是一节非常奇特的话，非常奇特的话，哦，因为啊这一节呢，啊这一节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属神，啊，哦，属神，那么这是出于神，你到这世上来的日子是上帝定的，是不是？然后你根本还不认识神，你也不知道上帝是谁，你什么都不晓得，是不是？从人来看，一个在母腹里的婴孩知道什么？但是他说什么？你就使我有什么？倚靠的心。倚靠这个字是很重的字，很重要的字，就是你就让我在你里面有平安，你就让我啊信得过你，啊，知道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现在的人啊，因为受知识的影响，受经验的影响，我们把信心都建构在知识跟经验上，哦，我们把信心都建构在知识跟经验上，对不对？哦，那别人问你说，哎，这个事情怎样发生，你说我不相信，那当你说你不相信，你是凭什么不相信？
经验
跟知识。哦，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凭经验跟知识去做一个判断，这个事可不可能发生，这个事可不可信，对不对？哦，当你的孩子跟你说，妈，我这一次绝对每一科都考100，那你说，啊，太好了，哦，重点是你信不信，哦，那你怎么信不信？那你还是一样，你就回到你的经验知识理性的判断，是不是？这还是我们觉得最怎样合理的，哦，但是不是啊，跟神之间的信呢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经验跟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啊，对上帝的信靠，知道吗？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曾经有的经历，因为我们对圣经有理会、有了解、有明白，对不对？啊，但那个只是帮助我们，啊，真正使我们倚靠神是上帝，上帝已经使我们有，已经使我们有，他在把我们放在母腹里面就使我们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的信，哦啊，所以人常常讲你要信耶稣，你说嘛，哦，你说给我听，我听得懂的我就信，啊，我听得，啊，明白了我就信，我听得怎样我就信，这种信还是只有什么理性的知识的啊，或者有些人说上帝让我怎样我就信，对不对？有神迹给我经历我就信，这还是经验的信，对不对？哦，哪一天理性过不去的还信吗？哦，经验没有的还信吗？对不对？哦，其实这后面我讲的啊，这个知识跟经验的信基本上来讲只是帮助，知道吗？不能当做什么根基，不能当作根基。根基是什么？是这一节讲，你是叫我出母腹的，哦，在我母亲的怀里，你就叫我有倚靠的心，那个才是根基，哦，那个是本于神、出于神的，哦，然后十一节，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就是跟我没有关系，我都是什么，我就是你的，一切都出于你，一切就本于你，哦，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很重要，万有都是本于他，知道吗？倚靠他也什么归于他，哦，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前面第一到八节讲我们在艰难煎熬 苦难当中啊，不合理的情境里面等等啊，在这种境下，那么在耶稣身上就是十字架。那么这些呢，有一个不可变动的，就是什么？就是我是属神的，我是从神而出的，我是从神而来的啊！你是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所以，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你是慈爱的，上帝你是怜悯的。所以，当你是我的神，在我身上就要显出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怜悯。所以他就讲，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的，这个急难临到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啊。那意思就是，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紧的，就一切都是从神那边，都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好，所以1节到11节呢，就讲到当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情境的时候啊，从我的这边来看，上帝是远离的；从我的这边来看，我就在苦难当中；从我这边来看，一切都是那样的啊，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啊，但另外一面来讲，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一切都是出于你。
我有个问题啊，19节、10节啊，这个是事后回想才有的这个点，还是当时就到
这个是这个在信心里面就知道，什么时候你在信心里，你就知道。
就说他还是在婴儿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信心，他就知道了。
不晓得，因为他从小跟熊打架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跟狮子打架他就知道了。就是至于他什么时候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这是大卫写的，对不对？他敢去找狮子，我想他就知道了。他敢去跟他不是去跟狮子跟熊吗？对不对？他不是牧羊吗？是不是？那狮子来把羊叼走，他敢去追，哎，他敢去追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了。
可是那种有没有说，就是有一种那种出生是主会的那种？
那个有不知道啊，就是大卫的这一个人很特别，上帝就拣选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要紧的，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反常，对不对？好，他那么小敢去做这个事是反常的，因为正常是我们是会评估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反常的。然后连他去看他哥哥看哥利亚的时候也是一个反常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情下都会担心紧张害怕，是不是？可是他却可以说我是靠着上帝来。所以这个上帝就选一个很特别的人让我们去看看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不来。
对，这个旧约不太讲圣灵，可是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旧约会说神的灵在某个人，
有可能，
对，所以大卫有没有可能，那是他虽然，但是他的神的灵在他身上，是他那种，因为圣经也说嘛，信心是圣灵给人嘛，所以是不是也是可能是这样？
在这个新约里面啊，确实有一个相呼应的例子，那一个例子就在母户的例子，就是啊。这个玛利亚去找伊丽莎伯，有没有？伊丽莎伯去找玛利亚，然后这个玛利亚的声音一出来，那施洗约翰在他母亲的怀中就开始欢喜了，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讲我主的母到这里来，所以他那个是被圣灵感动的，被圣灵感动，对。圣经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好，那这个1到11节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人生的一个处境里面当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找不着那个合理性，知道吗？也找不着神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就是我们这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以弗所书2章11节说，是我们是在基督里被做成的，对不对？ 在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好，这是相同的意思。那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就回应了，回应了另外的一个，再继续讲到那一个很深的、很深的啊，这个啊，在当中的苦难或者忧愁。二十二节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十二到十六节啊，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描述的太清楚了，这就是十字架上的处境，完完全全就讲十字架上的痛苦。因为在大卫的时代没有这种处境，知道吗？因为你看他们砸了我的手什么，我的脚，那么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然后这里讲，我如水被倒出来，骨头脱了节，心在里面如蜡融化，精力枯干如同瓦片等等。其实这几节就是十字架，知道吗？哦，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赤身肉体的，赤身肉体。然后你想想看，你的手啊，两个手被钉两个钉子，对不对？然后挂在那里，那脚被钉一个钉子，好，三个钉子撑住你。你记得你这样撑，对不对？好，这样撑，所以你撑到你就会怎样？就这里写，你如水被什么倒出来？因为你人撑到最后好像怎样？好像整个撑不住，整个撑不住，骨头都怎样？脱了节，因为你一开始又痛又撑，撑到你撑不住，所以你好像整个骨头都已经被扯开了。你的心在里面如蜡什么融化。所以这几节然后再来，那么枯干舌头贴在牙床上，有没有？他们在你到时候就整个人就是整个干渴嘛，所以他们不是要给他嘴巴很干吗？沾醋啊，或者是沾什么去让他们所以然后呢，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个实在太清楚了。然后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你知道吗？到最后你头这样低下来，只看到都是什么肋骨，然后他们呢啊瞪着我，像公牛像狮子就围着他在那边啊讥笑嘲弄吼叫啊，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十字架上面被挂在上面的一个情节。所以大卫写这个诗篇跟耶稣后来受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这边太像了，知道吗？完完全全一模一样。所以你看第一节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讲我是虫不是人，他们憋着腿，所以一直到这里你都可以知道这就是什么，就是讲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的基督。然后第十八节，他们昏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个是一样福音十九章讲的，就是他们不是把他的衣服全部脱下来嘛？那 古时候的人衣服是很贵的，因为一般人大概就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所以外衣呢他们就把它昏了。那里衣呢，里衣啊只有一件，所以大家就抽签看谁可以抽到这个里衣，所以这就一样福音十九章二十四节讲的。所以到十八节为止呢，这整个就是典型的啊十字架啊十字架。那么十九节一开始，但是你耶和华啊，但是你这三个字我们没有换哈，没有换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那么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啊，所以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的上半节就一直呼求神的拯救，对不对？那最后的一个 转点很奇特，你已经应允了，你已经应允了，就是说啊，我可以承接这一切，忍耐这一切，继续在这个苦难当中，一个不可让我怀疑的是，你已经应允。前面讲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我呼求我不住的祝声，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讲我的遭遇是不是，然后我知道我是你的啊，是在啊，是你叫我到世上来的，是你使我啊，是归属于你的啊。那么你就是我的神，你一定会听我的祷告，你已经应允了。所以你看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在那里啊，强烈一个对比。所以到二十一节最后他就讲，你已经应允我了啊，你已经应允我了啊，我可以接受十字架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啊，你听我的祷告，你听我的呼求了。好，所以一节到二十一节呢，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哦，那么呢，啊，到底这边讲你听我的祷告，你已经应允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应允是什么意思？哦，那到底他求的是什么？他所求的是他脱离苦难吗？他所求的是他啊，很快的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吗？其实不是，记得哈，不是，而是什么？是众人的罪孽都归在我的什么身上？我为他们死这件事，你应允了，你应允我，我为我的羊怎样舍命，知道吗？啊，就说我知道你已经应允我啊，应允什么？我为我的羊什么舍命，他成为那个赎罪祭，他成为那个代赎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情境，不是说上帝你已经应允我了，你答应我了，所以呢啊，我就从啊十字架上我就怎样被拯救了，我就下来了，我就怎样啊，我就在当中啊，在中，不是应允，不是这个应允，是讲啊，上帝同意了，同意什么？同意用他的儿子的死来代替什么？众人，上帝终于同意了，上帝你终于同意了，我为众人祷告，我为众人祈求，我也愿意作为众人舍命，上帝说好，那我同意了，啊，我应允了。啊，记得，哦，这一段，这个你已经应允我，这个应允很要紧，这个应允如果我们啊弄错掉，会觉得说没有啊，明明耶稣还是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但那是上帝应允的。他是应允什么？你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什么身上。所以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你已经应允我，就是你就是让我在十字架上受苦，到最后我就会死。上帝你同意不动手了，对不对？要不然上帝一定会怎样？因为这不是公义的事，对不对？因为他是无罪的，啊，代替我们有罪的。所以上帝最后应允了，应允耶稣啊，为众人的祷告，为众人的祈求，所以应允耶稣愿意来怎样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最高峰的地方，知道吧？啊，哦，最高峰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讲说，他流泪祷告，最后蒙应允，蒙应允不是他的苦难被挪走，知道吧？是上帝把所有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什么身上，上帝说长好同意了，你为他们死，因为他是上帝所最爱的，对不对？然后他愿意舍给我们，最后上帝愿意怎样同意这个事。所以二十一节就是讲到十字架，就是上啊好牧人要喂养舍命，这件事情是要上帝同意的，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同意？因为好牧人为我们求，不要把，所以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啊？
赦免他们是因为他们知道。
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帝啊，就不要再追究他们的罪了，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罪都归在算我什么？我的身上。这一节在讲这个，十字架上耶稣讲的。
可是三位一体的时候，那这件事情神本来就在旨意里头，然后耶稣来到世上，他可能他本来也就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说义母？因为这不是他本来就知道他该做的，或者是我的问题说他根本不应该就不能说用义母吧？因为神本来就知道啊，神他不求神，应该说他就知道他会这样做，为什么要用说神会义母他呢？
因为上十字架有一个重点，他必须用人，用人性去上十字架，才能代替人。所以撒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总是要耶稣把神性显露出来。只要耶稣显露神性，他就怎样？他就有借口，有没有？
所以耶稣也是
有
人性。有
啊，他就是人啊。对，他一定要用人去上什么十字架。所以撒旦有一个他撒旦觉得你不可能用人去走这条路。撒旦一直想试探耶稣，就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那你显给我看啊。
所以这个义女就是说，义女我用我的肉身所要遭受的痛苦，
对，苦难，然后这一切，对，去承担这一切苦难。所以这个2到21节，这就是一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上的话有没有记不记得？父啊，赦免他们，对不对？哦，因为他们所做，他们怎样不知道。哦，这就是代求嘛。所以然后再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那众人所做的一切都归算在我的身上，对不对？那最后耶稣说，父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交给你，这个全部都是在21节当中。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对自己所信的，其实单单22篇就很够了，知道吧？你想想看啊，这个诗篇大概是主耶稣来之前1000年的诗篇啊，1000年前写的诗篇，对不对？那1000年后应验在什么？耶稣的身上。
大卫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下大卫写这个
经篇祈祷。好，这个就是我们啊一定要知道的，这个叫做跟基督连结。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信耶稣是什么？是跟耶稣结合。那许多时候我们信耶稣跟耶稣连结都是在知识上，因为我们知识里面知道我是属耶稣的，耶稣是属我的，对不对？耶稣爱我，那我在他的爱里头，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我们会在那一个生命的经历上啊？我们有些时候在敬拜里面，我们会在那里，我们就哇，这个诗歌让我们怎样？整个人在那个感动里面，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觉得啊，这个话读起来让我们这个非常深的那一种安稳。感受、领受、得着跟切据，对不对？好，但是还有一个最通常或者最当中很深的时刻是苦难。苦难在煎熬，在那个委屈，在那个啊，实在是啊，在当中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最深的。所以大卫也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写这个诗篇。好，比如他的父母亲为他受苦，对不对？如果他爱他的父母，他就会很深。如果他的孩子在受苦死，他一定会很深。或者他在自己的罪当中，觉得自己是没有盼望的，自己是没有希望，自己是一定要被怎样，被上帝弃绝的，他也会有这个感受。就是一个人在那一种很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跟上帝、跟基督啊一个十字架连结的时候，因为他来代替我们，只有他来代替我们，才使我们在那一种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一定是在一个情境里面，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为什么十字架对我们那么要紧，对不对？因为在那个苦难艰难， 啊，我们觉得委屈啊，或者我们觉得没有出路的啊，其实许多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跟基督连结的时候。所以大卫啊，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啊，我们往后会讲很多诗篇都是这样，就是你在那个苦境里面，到最后你只有你有一条出路，就是你跟十字架的耶稣连上，连结在一起，知道说啊，我的苦难他知道，我的啊难处他知道，我的一切亏欠他都帮我怎样背负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个情境，就是说这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我们人都会觉得说啊，上帝啊，是不是要有一个相对称的来补赎，来补满，来怎样啊？其实都不是，到最后就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一切，为我们承担一切。好，所以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到这边呢，它是一个在当中的讲到十字架，然后最后他讲的一个，你已经应允我了，就当所有的罪都归算在他身上的时候，好牧人喂养舍命的时候，那么赎罪祭就怎样，就在当中了，对不对？好，所以二十二节开始就开始讲了，救恩就完成，救恩就出来了。所以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以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啊，为什么又变？突然之间就好像突然之间转了，对不对？本来是很愁苦、悲哀、忧伤、难过的，突然之间变成什么？来赞美神、传扬神了。啊，来赞美神、传扬神了。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来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正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啊，上帝为什么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为什么成为我们的依靠？啊，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很努力的求，知道吗？啊，也不是因为我们实在啊，上帝实在看我们实在太可怜了。其实不是，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一切的都归算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好，然后再来。二十二节说，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二十五节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哦，我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赞美你的话从你而来，就是我可以赞美你是因为你做成的，知道吗？哦，你做成的。所以我们跟神赞美的话都是因为上主做成的，做成的，哦，做成的。然后谦卑人必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所以接下来就讲我们都是可以永远活着，可以永远活着。为什么？因为谦卑人是什么？就是就前面讲的啊，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受苦的人，这里讲谦卑的人啊，就是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仰望神的人啊，寻求神的人，向神呼吁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新约讲的，凡求告主名的怎样，就必得救，对不对？就必得救。哦，啊，那么我们赞美神，因为我们啊，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哦，我们的心可以永远活着。然后接下来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这里一个很特别的，本来是讲以色列，本来讲以色列，看到没有？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也要赞美你，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地的四极，列国的万族。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里其实在二十二节开始讲福音了，福音了。当神应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以后，其实福音就开始了，好信息就开始了，万人都必因他得救，对不对？哦，所以原来在大会中，原来是在以色列的会中，原来信主的是使徒们，是这些在以色列地的人，对不对？ 接下来是什么？地的四极，列国的万族，所以福音就传到什么？外邦的，传到外邦的，因为他是统管万有的，那一个真正的国权是属他的。所以耶稣讲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样？是给我的。所以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就要在他面前下拜。所以不管你在地上，在就说第二十九节就讲，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无论你在地上如何，无论你就算在当中没有性命的，不管怎样，然后二三十节讲，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的行的事必传以后代。这个就是讲到福音，讲到服侍主的人，继续的，然后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公义就是拯救，所以这一节应该是他们必来传述他的救恩给他们的后代，然后言明这救恩是他做成的，他所行的就是他做成的，他做成。所以三十一节讲，就是讲到救恩必被传扬，那这救恩是他做成的。他是谁？他就是那一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位，那一位。所以到二十一节讲，当上帝应允了他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拯救，成我们的救赎，那么二十二节开始就讲，那么这个救恩就要被传扬，在以色列的会中被传扬，在万国中被传扬。那么每一个在世上这个耶稣就讲，那么邻里饥渴慕义的人怎样有福的，对不对？那么一个在当中只要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的，就蒙拯救。只要在当中知道谦卑的人必得饱足，这也是主的应允，对不对？主的应允。那么这愿意来当中依靠他信靠他的人，他们就永远活着。所以后面就是讲到救恩，讲到救恩。那么每一个他所行的事必传你外邦，必传你万代因为什么？因为救恩是从他而出，救恩从他而出，也是他所什么做成的，他所做成的。好，所以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我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诗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为我们死。那我们是怎样？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与他同死。所以在旧约时代有很多信心的人物是与基督同死，然后接下来与基督同活，这是二十三篇讲。那么接下来二十四篇跟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与耶稣同死同活一同什么作王，就二三二四三篇三篇。所以我们有些情况我们是在跟基督基督跟我们同死，知道吗？当我们在很艰难的情况要记得基督跟我们同死。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我们是在当中知道那是一个耶稣跟我们同在的我们不是孤单的，知道吗？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年纪很老很老要离开这世上的，我们不要害怕，记得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因为耶稣会怎样来接我们他真的会来接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与他什么在一起的那我们在人生的苦境当中，是我们是很苦，我们是很艰难，但记得是耶稣跟我们同死，知道吧？同死。那同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有些时候我们会为我们所爱的孩子们父母担心害怕难过紧张忧心的时候，也要记得耶稣就跟我们同在因为这个处境他跟我们一同面对，一同面对，我们就只有呼吁他呼求他。所以这一首是一个信心的诗因为只有相信耶稣跟我们同在，才使我们得以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这样一个艰难的情境。
是同死同活，我能够理解。那一同作王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耶稣怎样做王，我们就怎样做王。这个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那是神儿子的位置，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只能够想象的，其实实在是蛮有限的。
做王的话是在众人之上，可是我们都是平等，怎么会是说我们做王？
这个做王，我们想的做王只是在众人之上，也不是这样啊。上帝要给我们啊做王所管理的万有啊，我们现在的人啊直接的管人，对不对？啊，直接的管人，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世上的人都跟我们都是平的，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掌管的，大家也以所掌管的为满足啊，为喜乐，为平安。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众人之上？
管理自己的家也算是做王。
这样子讲好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兄弟，那你要怎样？你说你们都归我管。
做王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不是就是做王就是要服侍一下？
其实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做王哈，是代表从某一个角度上，亚当在伊甸园做看守跟管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看守跟管理，其他的动物都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将来，我们跟基督一同做王啊，统管万有的时候，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境。你现在问我，我也不太晓得，我只知道我们会在那个位置上，啊，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啊，很大的在当中的平安，很大的在当中的喜乐。好，所以今天我们讲诗篇二十二篇，哈，我们带出一些观念，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被拣选的，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到地上来，不是一个。好像莫名其妙，不是，我们是什么？在母腹里，在母怀里，我们就属神了，知道吗？神已经知道我们，神就定我们，我们这一生就是说，所以这一生无论是走到怎样的情境啊，我们都要有一个信靠的心，知道吗？都要有一个信靠的心，倚靠的心，我们就相信神，相信神，他就是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在这世上也会有许多的艰难，或者面对别人的难处，有自己啊所胜不了的罪，或者是别人啊陷入在罪中等等。记得啊，一切都归算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我们会觉得委屈，我们会觉得想要啊别人啊这个得罪你，别人对你怎样，甚至你很想报复等等，对不对？记得一切都归算在谁的身上？耶稣身上。所以没有不能够饶恕的，了解吗？了解啊，因为都归算在什么？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用去追讨人的罪？我们为什么可以放下来？还是回到耶稣的身上。所以啊，这个当我们在很艰大的难处当中的时候，这首诗篇就知道啊，耶稣承担了一切的，承担了一切。所以这个就是在死的上面与基督怎样同死，同死。所以信心的人物的跨出的脚步是从同死开始，知道吧？同死开始。所以亚伯拉罕啊，他完全生不出孩子，对不对？那是死，是不是？那上帝让他怎样可以生？所以我们生命的起点，对我们来讲是从死开始。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对不对？然后再跟他怎样同活，同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啊常啊会被放在一个死的处境里面，但是在那个处境，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自己一人的，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在那个处境，是耶稣跟我们同在。好，所以诗篇二十二篇啊，常常可以啊把它拿来读啊。然后在当中几多应许的话，我们知道，那应许的话就是天父已经应允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赞美神，我们就相信他，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我们的心会永远什么？活着。我们心会永远活着。好。